其实从每一天开始，我们生活在澳大利亚，我们都在庆祝这个国家独特的多元文化。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很特殊的嘉宾，我们在这里叫他老 A。 老 A 呢，其实是澳大利亚国防军的一员，而且呢，他是在加入之前就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梦想。老 A 你好。
哎，你好夏雨。对，我想作为很多男孩子来说的话，他可能从小时候就有一种梦想，就是说加入到军队里面，或者说去把玩一下各种武器。家里面有是从军的这个长辈，然后的话也有体验到这个他们的穿军装的这种威风的感觉，所以可能从小时候的话，我可能会比一般人的话更想作为一位军人。所以可能到了澳洲来的话，这个梦想没有熄灭。然后在澳洲后来拿到了身份之后的话，去在做了一些研究，发现澳洲国防军的话，它不仅是全职也可以兼职。那兼职就是我们说的预备役。那不管你的年龄再怎么样，或者说从事的职业是怎么样，你仍然有机会加入，所以我就试一试然后去申请了。
其实加入军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加入到军队的话，你需要经过一系列的考核吗？
当然有，因为澳大利亚相当于一个大企业，它企业里面底下有不同的部门，咱们就说的陆军、海军还有空军。那不同的军种的话，对你的这个体能要求有不同的。那我当时申请的时候的大概步骤是这样的，首先参加一个相当于介绍会，就是说咱们叫 U session， 然后你去参加了之后的话，他会给你介绍一些基本的信息。但是在你去参加这个 U session 之前的话，我相信所有的申请人都已经自己做了一定的研究，打算申请什么军种，然后在和他们的这个招兵人员呢深入的接触的之后的话，根据你的背景啊、你的履历啊，他们再给你一些建议，经过那一天这个信息说明会之后的话，然后你来决定你自己到底想具体申请什么军种，或什么军种里面的具体的哪一个兵种。当然每个人可能有不止一个选项，你可以一二三三个选项，那第一个肯定是你最想去的，第二个可能是那其次的，第三个可能就是作为一个补充。然后最后通过笔试、心理测试、体能测试、面试之后的话，然后最后他告知你你是否通过这个。那作为体能来说的话，可能陆军相对来说是最高的，然后空军和海军相对来说比陆军要低。那他的这个高的话，可能是你经过一定时间的这个体能训练的话，你是完全能达到的。
这个体能训练是你自己要通过练习达到这样的标准，还是说你在报考之后会有专门的训练？
它是你加入之前，它有一个你需要达到的标准，申请时候的标准。这个标准的话，大概我记得当时应该是 beep running 折返跑，它是一个20米的距离，在20米的距离之后你来回跑，然后听到beep 的一声，然后你要在这个 beep 声之前的话要达到另一端，然后它是分级的，它有 1.1 1.2 1.3 2.几，越来越高的话它是对你的要求是越来越高。那对于陆军的话，当时的要求我记得应该是 7.5， 男生是 7.5， 一个成年的男性可能达到9达到10应该都不是太大的问题，就是说你如果是个长期不锻炼的人的话，你可能还是要训练跑步一段时间。还有一个要求就是俯卧撑和仰卧起坐。他因为他对不同的这个年龄的话，他的要求是不同的。我记得当时我申请的时候的话，仰卧起坐的话应该是60个，俯卧撑的话应该是我的年龄当时应该是40个好像是。然后在你这个体能达到了这个门槛要求之后的话，进去之后的话，他每年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每年的体能测试，所有人都要的，但是他根据不同的年龄，他要求也不同。这个也是你是每年都需要通过的。我可以说这个你进去之后的这个体能的要求比你入门的这个要求还要再高，就是你在军事训练中需要的这个体能要求的话，对于某些军种来说的话，比如说步兵，比你进入时和每年的这个需要的测试的这个要求还要更高。
那我现在想问一下，就是老 A， 你现在加入到军队当中了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觉得自己的梦想实现了吗？跟你当时的期望值会有一定差距吗？
我觉得我基本上还是实现了我的梦想，因为我的梦想穿上制服，了解这个军队的文化，有各种的这个武器方面的训练。我可以说到目前为止的话，我的当时的这些可能是说诉求吧，可能你都已经达到了。因为我是一名步兵，然后的话我们当时的包括步枪的训练、主榴弹的训练、火箭筒的训练，然后反坦克炮的这些训练，那所有的该训练的这种武器的训练我都训练了。作为一个我从小可能就喜欢把玩武器的人来说的话， 经过这些训练之后呢，我可以说就是说还是觉得蛮幸福的，还是说对，还是觉得蛮满足的。再往之后的话那可能你随着你对这个军队的内部的了解、文化的了解，你可能才知道自己还想要干什么。比如说我现在可能经过了这些武器训练之后的话，那可能我想体验别的体验开步兵战车啊，或者说我想体验一下去做这个工程兵啊，那你可能在内部的话，你可以再去转申请去转到这个不同的部门去。我的想法就是说，如果你想加入之前的话，想体验一个东西，你都体验完了，那军队里面还有各种其他的可能，就是说啊，我还有一些其他想要体验的，那可以通过我内部的去调动来去实现，这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之后的定位可能是在自己之前的经历中不断摸索出来的，然后会有一个新的想法。我想问一下老艾，就是说澳大利亚的军队当中，亚裔的兵种会比较多吗？
在我加入澳大利亚军队之前的话，我是觉得可能亚裔的人种或其他的人种会少很多，因为咱们亚裔可能整个在澳大利亚的人口比例可能是不超过10%的。真正的去加入到之后，观察身边的人的话，第一个你是从他的这个外表你可以看出他是亚洲人还是哪里人。我其实是挺惊讶的，就是说军队里面的这个亚裔的比例的话，要比我感觉身边中其他这个工作场合的这个亚裔里面的比例要高的，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预备役嘛，他对年龄的这个宽泛比较高。我记得我当时在这个最开始的这个军队军事训练的时候，因为每个人你考核完成了之后的话，你要进行一个为期5周的一个军事训练，大家都在一起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在这个军事基地里面。那我们的当时训练的这个排里面有54个人，那54个人年龄跨度从17岁到53岁。另外一个惊讶的一点是，女生的比例达到了40%，男生大概有60%。大家的职业也是千奇百怪的，有的是17岁的那个才高中毕业的，或者还有的在上大学的，还有的是警察，还有的是救火队员，还有的是护士，大家的背景是各种各样的。然后国籍，我当时在军队里面训练的时候特别枯燥嘛，大家无聊会学各个方面的语言。我就记得当时我们的这个排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移民，都像我们这样的，就是说第一代移民成人之后再过来的，像我是中国大陆的，然后有哥伦比亚的，有意大利的，俄罗斯的。当时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就像一个法国的外籍兵团一样，大家是从各个地方来的，说的大家各种口音的这种英文，我真的是挺惊讶的，就是说澳大利亚的军队的这种包容度可以有这么高，年龄、性别，还有这个种族背景，可能很多人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啊，军队里可能是不是有一些种族歧视？从我训练到接触到的，我没有感受到任何有针对某一种族的这个歧视。咱们知道的军人嘛，可能会大大咧咧一点，他们可能会开一些玩笑，但这个玩笑的话是完全基于对方相互了解了之后的话，对方可以容忍的程度上的。我不能代表所有的人说，但是至少我在军队里和同级和长官和这个不同的打交道的过程中的话，我没有感受到就是有被歧视或者说另眼相看的成分。所有的考核的要求啊也都是一样的，教官很严密，但是教官的话都是千方百计的用自己的时间想让你通过这个考核。如果是因为语言的原因的话，你学习一个东西的这个过程要比这个英语为第一母语的人要慢的话，你也不用担心，因为他们的话会是有足够的耐心，是让你去不停的训练你，让你通过这个考核。那这是让我比较感动的一点，教官很严厉，从我们进去开始的话，几乎就没有开过玩笑。我们当时是从这个墨尔本上车，然后一直开到西南威尔士一个叫瓦卡瓦卡的地方，所有的新兵就是从那边开始训练嘛。从你一下这个大巴开始，全程就感觉这个气氛，头顶感觉是乌云密布的那种感觉。所以
很
说，
严
他虽
肃。
然就是给你这种气氛，但是你到最后结束的时候的话，你会很感恩每一个这个教官。他们虽然很严格，但是他们是想让你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所以说我还是挺敬佩他们的。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你的身体上会达到一个极限嘛？虽然是梦想，但曾一度想，就是说还是不要去接触这个比较好，因为太难了。有过类似的想法吗？
绝对是有的。
有
我
的。
觉得我自己可能没有预估到一个他的这个军事训练能这么较真、这么严格到这种程度，我当时是没有想象到的。在我去这个军事训练之前的话，我的这个心里想的可能是他更多是一个军事夏令营的那种感觉，要 tough 很多，要严厉很多。然后我记得有一晚上的话，我们是训练是在野外，野外的话相当于是要在野外扎营，住在野外。 有灯火管制。
嗯，
这种情况下的话，你还要守夜。每个人什么叫守夜呢？就是说在那边露营的话，总有人得把守嘛，去注意有没有敌人过来进攻你啊，或者偷袭你啊。
哦，
那大家就是轮班，我们一个小组七个人，10点钟到6点钟，大家要轮流去，就是守这个机枪坑。
嗯，
在那边，我记得我那天晚上特别倒霉。
嗯，
轮到我的时间的话，下大雨。
Oh,
就是你端着这个机枪在那个机枪坑里面，全身都已经湿了，然后因为在那个深山老林里面，然后到了晚上这温度降得特别快，然后又冷，给你那种感觉就像看好莱坞这个战争大片里面的那种真实的那种战争场景里面。
嗯，
然后你在那么恶劣的情况下，你当时就会想啊，我当时为什么要选择去来做这个。你每天你的这个睡眠也少，然后吃的也很粗糙，
对，
也没有热食。
嗯，
然后这种情况下的话，你可能就是整个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那个时候可能是你最想放弃的时候。但是在那种环境下面，大家都是这样的，大家相互鼓励，大家开开玩笑，大家在这边在一起的时候，相互抱团的时候的话，你会发现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可能更容易通过这点。当然也有人他通不过，
嗯，
那有的人从来没有经过这种军队的环境，从一下车开始的话，体能上的要求，精神上的压迫一下子就垮了，第二天他就说可能跟我完全想象的不同，那有的人第二天就退出了。等于说我们一个排下来，当时我记得军事训练的时候是54个人，
嗯，
最后成功毕业的考核都达标的，你的纪律也没有任何问题的，所有的都达标的，就真正走出来的人大概可能只有44个，那大概有10个人因为伤病啊，因为纪律性的问题啊，因为这个那个的问题啊，没有成功的这个毕业，相当于是。
嗯，我听了你说的那种感觉，就在深山老林里面，然后晚上又端着机枪，然后有这么严格，甚至还有些人因此被淘汰，有没有当时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们是身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和平的年代，我们现在只是在做一个训练，是不是没有必要真的模拟到实战的那个地步？你当时有没有这个想法？
个人倒是没有这样想，很大多数人加入这个军队的话，可能想的是啊，我有一份额外的收入，我体验一个军队的文化。
嗯嗯。
但等我真正加入了之后的话，我是时刻在提醒我自己，有一天就是直到我退役之前，如果有真的有这种战事发生的话，你可能是随时会被派遣到战场的。
嗯，
所以说不管你的这个训练的这个有多残酷的话，可能也是尽可能的想模拟可能发生的情况，我倒是能够理解的。但是也是因为我加入了之后，一步步的训练过程中的话，然后慢慢的话建立起来这样的感觉。可能在我训练之前的话，我也可能没有想到有这么严苛，在加入之前是没有的，但是在训练的过程中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现在这种训练是按照战时的那种装备，那种模拟的现场来开始训练的，而且你自己加入这个军队的初衷，基本上说也是准备好了，如果有战事发生，你也愿意说跟军队一起背上机枪来去保卫这个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国家。
对，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我可能就是说没有把它想到那么的极端。因为澳大利亚，因为我在加入澳大利亚军队之前的话，我对澳大利亚军队的理解的了解是，澳大利亚军队更多的做的是一个对国内各种特大灾害的一种援助。
嗯嗯嗯，
比如说有一年在这个昆士兰大水，
嗯嗯嗯，
然后澳大利亚的军队预备役都去帮助救灾，前年的森林火灾，
嗯嗯，
维州的。所以说我可能觉得为主的是说作为预备役的一员的话，我可以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并不是说真的是一定要去打仗。你是个军人，你必须服从命令嘛。所以说如果真的把你派遣到哪边去的话，你是要无条件接受的，这个是肯定的。
在前段时间新冠疫情还比较严重的情况之下，这边的训练会跟以往有一些不同吗？
对，会不同。因为不管你是军人还是怎么样，还是首先你要还是要遵守国家的这个关于防疫的规定嘛。
嗯嗯，
我记得当时在 lockdown 的封城的时候的话，没有办法进行训练，那我们还是得 catch up 一下嘛。然后我们当时就用了那个Skype 进行网上会议，然后大家就是会请一些老兵啊，分享他们的一些经验啊，包括他们职业上的规划啊。
嗯，
还有的时候我们会举行一些知识竞猜，那特别有意思。我觉得我们这个部门的人都参加，大家在这个网上，然后他会出一些关于澳大利亚历史啊、军队的一些问题啊。
嗯，
这些问题我80%我可以说我是从来没有听过，这些人的人名啊、地名啊都没有听过。但是的话，你可能在这个去参与到的过程中的话，也是一个你可以去了解，
嗯，
可以扩大你的这个知识，
嗯，
差不多是这样。我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的话，所以说我们可能更多的只是在网上进行一些类似于这种知识竞猜啊、经验分享啊，还有一些就是网上的这个训练这些东西的。所以说没有办法进行这个面对面的 就是实际的这个你武器的训练啊，体能的训练没有办法了。
你现在还是有份其他的兼职工作的嘛？因为毕竟这是预备役。那在想现在身上多了军人这一层身份之后，在平日里的生活，你觉得心态上会有一些变化吗？还是
澳大利亚预备役的话，咱们就说差不多是兼职的军人的话，
对对对，
他对你服役的要求其实不是那么高的。他每年只要你在军队里服役20天，
嗯，
那对于有些人来说，他可能服役20天，他觉得我就够了，我不想再多了。
嗯，
那也只有这20天的时间里，你是穿上军装的。
嗯嗯，
那可能在平时大多数的生活中呢，可能对我来说的话，我是没有感觉到我是一个啊澳大利亚军人或者怎么样，因为就穿上军装的那一刻的话，你可能才觉得我是一名军人，我在履行我的职责，我在进行我的训练。
嗯，
那平常大部分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嗯，就在心态上的来说的话，你可能不会过多的觉得啊，我是一个澳大利亚军人，我怎么怎么样。可能在穿上制服的那一刻的话，或者在军队的环境里面的话，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可能是这样。
嗯，穿上军装那一刻有一种仪式感，其实，但是脱下军装依然是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去生活，依然去享受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一切，其实可以这么理解啊。
对，
真的很有意思，真的很有意思。嗯，最后这个问题啊，可能我觉得对类似的嘉宾可能都提出过，但不厌其烦的，我可能要再问一下，身边的家人可能就不理解了。所以在加入军队的时候，长辈或者说身边的人会有担心吗？
绝对是担心的。我觉得担心主要来自于一个，那可能他们是对你的关心，他们对于军队的理解的话，可能就说一个是危险系数上面，
嗯，
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咱们之前最开始讨论的就是说，那你可能有一天真的是要被派到战场上去的。
对对对，嗯，
那派到战场上去的话，那如果在真的战争环境中的话，你是可能有丢掉性命的这种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朋友啊，咱们是第一代移民嘛，然后的话他始终觉得一个身份认同的问题，经常会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加入了军队之后的话，有一天你的母国和这个你现在的这个身处的国家发生了
战争，
战争状态的话，那你该怎么选择呢？当时我才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话，我是觉得有一点不知所措的。作为一个军人，你服从命令是天责，是这个职责，你服从命令是职责。我想自己在身处到那个环境里面的话，你是否真的能就是说真的是冲锋陷阵的不顾一切的去杀敌，这真的是一个问题。我没在那个环境里面，我没办法做出回答。但是我想的是，作为一个澳洲军方来说的话，不过各个国家来说的话，如果真的到了那种境地的话，我觉得国家和军队他有自己的考量。作为一个移民的话，他是否会把你送到最前线和自己曾经的这个母国去作战，这是个问题。然后作为安全上的问题的话，因为你加入军队本来就是对这个国家的职责的一个承诺，那如果真的有战争发生的话，那你需要拿起武器去战斗的话，那是没有办法的。这是我对所有的人要加入军队的人的话的一个建议，就是说军队你首先保证国家的安全，那在国家有可能被侵略或要这个卷入战争的时候的话，你是要服从命令拿起武器的。这是我考虑过的。那我对于我父母这边的话，可能也只是主要是以安稳为主嘛，就是说现在这种和平环境啊，不会有战争啊，可能澳大利亚是一个大岛啊，陆军的话可能也是以防守为目的的。军队的主要职责的话，是一个是训练保证就是一定的国防力量，另外的话就是像国内有大的灾害发生的时候的话，我们去更好的去援助去帮助。那对于一些就是说民族主义者的话，他们说你加入军队可能怎么样协调自己的这个关系的话，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大，而且也太远，那可能也没有考虑过，只是在脑子里盘旋过。我希望不会有那一天嘛。差不多是这样。
最后一点，在跟别人介绍自己的时候，你会说自己是一名澳大利亚公民，澳大利亚人吗？
完全是的，因为我首先是澳大利亚人，然后再是华人。因为在澳大利亚加入军队的时候的，我最记得有一个就是，那觉得挺丢脸的吧，就是说，因为加入澳大利亚军队的都必须是澳大利亚国籍。然后咱们参加入籍仪式的都知道，你要唱一遍国歌。
对，
对于我们20多岁来的人来说的话，澳大利亚的国歌的话，你要学起来的话，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调子、歌词。这个我可能只唱了一次国歌，就是我入籍仪式的时候。然后在军队里的话，它是跟每个国家的军队的这种文化可能有类似的部分，就是说它有一些唱一些军歌啊，形成你的凝聚力啊，对国家的这个忠诚度啊。那我们当时在军队训练的时候的话，你每天晚上熄灯睡觉之前的话都要唱一遍国歌的。澳大利亚国歌分2部分，那的歌词都是 像诗一样的那种的，所以说是比较晦涩难背的。你真正去唱这个国歌的时候，你看到你身边的人都在唱的时候的话，你会就不由自主的去跟着去想，一定要把它学会，一定要想唱，也是一个就是说一个身份的认同吧。你加入这个国家了，你加入他的国籍了，身份认同上的话，你可能一定会这样说：“我是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于这个种族的认同上，那我是华人，因为我在那边在中国大陆出生，在中国大陆长大。其实有一点可能也是根据各个国家的政策不同，像我们当时军队里面的有一些国家的人，他们国家是允许双重国籍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对于他们来说的话，那我既是某某国人，那我也既是澳大利亚人。但因为中国大陆的政策的原因的话，就是说我在法理上来说的话，我没有办法是既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也是一个中国人，因为你加入澳大利亚国籍之后的话，你自动放弃了中国国籍。
对。
但是你在内心的身份认同上的话，你还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华人，是一个被中国文化熏陶成长的一个人。
非常感谢老 A。其实这个身份，我想很多听众朋友们一直都在去寻求。我是澳大利亚人，我还是华人，这个是我们身份的认同，也是挥之不去的。我们也因此为此而骄傲。非常非常感谢老 A。我们知道你们为这个社会，也为我们现在的这种安宁和平，当然可能上升不到这种层次，但是至少有你们在旁边，我们会觉得非常的安全。很多时候，在没有身穿军装的时候，你跟我们大家都是一样有说有笑。但是，当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在我们身边出现的时候，我们内心的那种安全感就会油然而生。所以，在这里，我想代表所有的听众朋友，向老埃以及澳大利亚所有的军人以及所有的军人朋友们说一声感谢，谢谢你们，谢谢。
谢谢，哎。